在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以恩慈相待。实际上很明确、很具体呀、啊，很实践的，要怎么样以恩慈相待？是礼拜五晚上，我们说在教会里面，弟兄姊妹同工彼此之间的，我们说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无条件的接纳。OK， 就是说，其实进来弟兄姊妹，我的同工，40几年的同工杨立杨牧师，我在台北真理堂，我们第一年。一起同工非常非常的累，累死我们啊，很辛苦。因为其实后来我们就是两个人都很固执啊，我们两个人很固执，后来就发现其实固执也不见得不好。如果不是我对你固执，你对我固执，我们两个对魔鬼固执，那这个固执是很好啊。所以我们两个就有那个决心，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后来就发现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心的地方，在很多最基本的，而且很多很多东西是很同心，就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，他的样子，他说话，他的个性各方面的跟我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两个无形中，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就是你跟我不一样，我就不是那么不是那么接纳你呀、啊。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被骗了，真的被骗。本来我们就很通心，本来应该可以很通心啊，而且是很通心，可是就被骗了。因为你的 style 跟我的 style 不一样，哇，这个是很大的释放，很大的突破啊。然后呢，有30多年的同心合一的同工，你在世界上找不到两个比我们更同心的同工，现在呀。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无形中我自己不知道，我就是里面那个，我也不觉得我不接纳他，他不觉得他不接纳我，但是事实上我们那个是里面的普罗的说，我们的潜意识。 OK， 那所以这个地方一个就是我那个同心彼此相爱。你们记得礼拜五晚上我们说耶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，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对不对啊？他也给我们一个大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 OK， 昨天礼拜五晚上我希望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结论啊，是先有大命令，然后才有大使命。所以大命令优先于大使命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如果没有做到大命令彼此相爱，你所传的福音没有什么说服力。耶稣也这样说，他说你们彼此相爱，他们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彼此相爱，他们就知道天父是差我来的。所以 OK， 所以我说个，所以那我说这个大命令彼此相爱同心，这个我今天不会用这个投影片，那个所以你可以把它关掉。 OK 啊，这个彼此相爱同心合意有一些很实际的方法需要做。第一个就是无条件的接纳。那在无条件的接纳，那个我们彼此的无条件的接纳是建立在耶稣对我们的接纳。耶稣对我们的接纳是无条件的，对不对？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接纳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只要你觉得你需要你就来。 OK， 那他无条件的接纳，所以我们也无条件的接纳。这是第一层第二层。然后第三层是什么？我可以信任，我信任你，因为我知道你对我的接纳，我也愿意接纳你，我也知道，我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这个无条件的接纳，不是选修的，是必修的。OK， 所以我们就无条件的接纳。OK， 就好，那在这个上面才能够建立信任。那信任上面可以建立诚实，如果没有信任，不可能诚实，因为我一定会有很多的怀疑，很多的担心，很多你如果不接纳我就不敢跟你，就把你把我心里的话讲出来，对不对？把我心里的话讲出来，你把你如果你不要你不接纳我就完了。 OK， 所以那个诚实，而且可以诚实，不只是有关我自己的里面的我，我也可以有关你跟我的关系，所以我可以诚实，记得吗？所以说，所以这个诚实是一个很大的释放，我们不是要逃避问题、逃避冲突、逃避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。本来像我的同工杨牧师说的，对，本来爱就是很麻烦的事情。OK， 所以我们不逃避，我们可以讨论，我可以不要发脾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骂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不要骂人，所以在跟您说，格罗西书第三章，他说一切的那个愤怒，一切的那个，我那个不是怨恨，那个是什么恨？那个，不是怨恨，因为这个跟他用的其实保罗是看。你觉得恼恨 ，OK， 恼恨愤怒 ，OK， 就放弃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骂人，可是不要说谎，记得吗？不要说谎。所以这个，我有的人觉得这个很难。如果说这个恼恨呢，愤怒，我就放弃，我不向你发脾气，我不骂你，那我就变成。没有关系，很好，一切都很好的。那这个假冒伪善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，也是这。他说你不要说谎，可是我说从我这个研究所读的那个 seminar， 就是其实这个在身体里面，每一个肢体、每神经系统、脑神经系统啊，真的需要沟通非常诚实。所以我们可以沟通，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对同学说：当你这样做，那当你这样说。我觉得很难过，我觉得很伤心。当你这样做，我觉得很麻烦，我觉得很对这个对我的服侍是很受很大的影响。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有挫折感。我们就事论事，我们讲事不讲人，不讲你怎么你就一直那么自我中心，你一直这么只考虑到你自己，你不讲人讲事情。我们就问这个知识班，你们不来练习，我们礼拜天早上先吃了，这个效果会很不好。那我们这个指挥崇拜，我们要做一个，我们尽可能做一个美好的礼物献给耶稣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需要真的，我们需要认真一点。 OK， 所以我们可以讲话，我们不怪罪，不论断，不发脾气，不骂，我们就说我们可以讨论。因为我的说诚实是建立在信任。如果我不信任你，我不敢太诚实。那信任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接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这个在诚实上面才可以有爱。如果没有诚实，爱是没有办法有爱。那个不诚实的爱是那个味道，你一闻到那个味道，你就知道是怪怪的味道。所以这个，所以 OK， 所以那然后呢？所以说我们不是逃避，我们有冲突，我们就面对冲突，使我们的同心合意可以更好、更强啊、我们可以用冲突，我们可以用冲突，我就是冲突是一定会有。冲突是不可能没有，可是其实我们分清楚撒旦要怎么用这个冲突，上帝想怎么用这个冲突。撒旦要用这个冲突，我们就分裂，然后就搞得很不愉快，大家都就我们没有什么彼此相爱。神要用冲突，我们可以用冲突，这是一个机会来使我们的彼此相爱，合而为一，同心合意，可以更有一个更好更强的一个彼此相爱，合而为一，这样 OK。 所以然后呢，我们就说其实很多原则也一样，在婚姻里面。我昨天下午所以我是有一点太累，我发现昨天下午不讲，你们好像昨天下午你们也蛮累啊。有人今天早上跑来跟我认罪，他说他昨天下午打瞌睡啊，我说我没有看到， 因为我大概也是打瞌睡，哎，所以这个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我再复习一下，我说先从婚姻开始，我说婚姻夫妻彼此之间 ，OK， 这个要你们这个叫做极大的奥秘 ，OK， 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可是那个顺服是盲目的。盲目的听从 ，OK， 是尊重支持他 ，OK， 丈夫要爱妻子，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，哦，所以这个两个要求都蛮高。可是在这个之前，这个是论夫妻关系，夫妻关系我是头，我要承认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也逃避不了。我是这个家的头，我要负这个责任，我是头。可是论夫妻关系，可是论基督徒上帝儿女的关系，我们是平等的，平等的。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，他故意的用那个词，就是你们一同承受，就是希腊罗马文化的那个法律一个专用词，就是有同等这个地位。所以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之前，到二十一节他讲一句话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，在前面的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要彼此顺服。那昨天我讲一些例子，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我太太她就决定顺服，因为我说这个房子我们需要买，要不然六个月到了我们没有地方住，我们住在路边还怎么样呢？我说我是比较容易紧张的人，才回来五天呢，我就担心六个月以后的事情。他因为他知道我有压力，所以他就尊重，他就支持，他就顺服 OK。 那么其实有时候，可是也有很多很多事，我也决定我太太他跟我有些意见，然后我决定说我们是照你的意思决定，因为我相信你的有了你的判断比我的判断正确啊。买一个钢琴哦，很痛心的去买那个钢琴，把那个两万块摆在那个柜台上面，我差点昏倒了，可是后来发现呢，买那个钢琴我也没有死了对、啊、所以啊 OK，所以这个夫妻关系，他说真的就是，如果真的是学习以恩慈相待，无条件的接纳，无条件的爱，很多细节，很多的方法，就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那这个圣经里面很多方法，很多东西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确，很具体，说得很清楚。但是你需要先有那个先决条件，那个前提，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接纳。然后那些东西，你不管你怎么知道，你都做不出来，你都做不到。理智伪善由得你，可是心出来由不得你。所以你要那个先有那个先决条件。耶稣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我对别人的爱也是无条件的 OK。 然后多恩孝最后讲亲子关系，亲子关系也是一样，这个最重要的不是说他一定要弹钢琴，不是一定他要拉小提琴，不是说他一定要踢 football。 其实我的孩子一样，我希望他们弹钢琴，you know，哦，你的儿子弹得不错，非常好，you know。 But you know， 你做的时候，你这些都做的时候，你同时在做一件事情，你在创造一个人格，不要说创造，塑造，影响 build， 建立一个人格。这个人格你建立的这个孩子的人格，从第一天开始你要谨慎，你要知道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会影响他的人格健康不健康，快乐不快乐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基本的条件是我了解福音神学以后，我的老大已经来了一段时间，可是所以他是比较吃亏的，我老二跟老三比较吃香，但是其实老大也还好啊，可是我了解福音神学以后，我的决定就是看到你就喜欢，不管你怎么样 ，OK， 脏脏臭臭的。 满身大汗，没有洗澡，没房间，没有乱七八糟，功课没有做，刚好你就喜欢过来给我抱。OK， 那这个是一切的出发点，无条件的，无条件的。OK， 不是说你先去洗澡，你先去换衣服，你先去做功课，你先去收拾你房间，然后过来给我抱，先去擦香水，过来给我抱。不管你怎么偷偷的给我抱。OK， now， 我其实有的人听过我讲，其实上帝的做法也就是这样，上帝的做法就是这样子。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非常喜欢你，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，无条件的。OK， 我们因为他对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，那我们都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徒都是主内的，这是你说圣讲的，所以耶稣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也发生了。OK， 所以 actually， 所以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听我讲过，只有两个可能性，要不然就看到你就喜欢，要不然是看到你就怎么样讨厌，看到你就讨厌。那我觉得感谢上帝，他决定从创世之前，他决定他对我的态度是说富丽的，看到你就喜欢。哦主，我这个我哎，我真的只有夫妇敬拜，这是他的决定。其实这两句话也可以说，也就一个是福音，一个是律法，对不对？福音就是看到你就喜欢，无条件的；律法是看到你就讨厌。只有两个可能性，后来我发现其实还有第三个可能性，第三个可能性是看到你就好像没有看到你一样。我自己原生家，我的父亲的态度就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就怀疑他知道不知道我们存在，所以这个也很会带来蛮大的受伤，对不对？很大的受伤，哇，这个，所以说我们做父母，我们要从小就开始建立一个健康快乐的人格，是从自我形象开始，自我形象开始。有一个心理学家，他说 ，actually， 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小孩子，而且长大以后，每个大人也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ILAC 哦，我这几天都没有用白板 ，OK， 有一个 ILAC，OK，、okay? I， 你用想象力 ，OK，ILAC，OK，、okay? okay? 看得见吗 ？OK，ILAC 就是 I am， 我是。Lovable, L, and competent. 我可爱又能干。他说每个人从小就需要这个 ILAC 在里面，我可爱又能干。其实大人也需要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没有，如果给他的不够好，不够多，不够健康，不够健全的这个 ILAC，我有的人一辈子一生他就缺乏那个我不可爱也不能干，哦，那个自我形象就好可怕。所以我们要陪他做功课，我们要坐在他的旁边看他练钢琴，这个都可以做。可是你做的时候，我们要让他学习一些好的行为。我们这个不是这个无条件的爱，不是说不管教，管教不是说不改变行为，改变行为需要改变行为，对不对？改变行为，可是我们做的时候，同时在创造一个人格，这个人格是我可爱又能干。You see， 所以如果他小的时候他画一个画拿到厨房给你看，你说这个画又丑又笨 ，ugly and stupid， 记得吗？那个这个在他里面，在自我形象里面，一直到他长大三十几岁，他来找我，他已经是 almost 多重人格，这个精神变态到那个程度 ，You see， because 他的自我形象。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这个你所做的东西，你的产品跟你自己不是那么容易分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我所做的，如果我所做的又丑又笨，那我也又丑又笨，因为小学二年级还他也没办法想的那么逻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做的，你所做的又丑又笨，所以他的从小就我他的他自我形象，我又丑又笨。 那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是每一个孩子希望他能够快快乐乐的蹦蹦跳，啊，所以我做父亲，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是快快乐乐的蹦蹦跳，啊 ，OK。所以是说恩慈相待，其实我们可以从上帝，我从上帝怎么做爸爸。我看 Rick 你的儿子大概快快乐乐的蹦蹦跳，对不对？Because 他也上过我的课，对不对？你每次回他家一进来，看到你的儿子，你说什么？看到你就喜欢过来给我抱，对不对啊？不一定是讲出来，可是态度是这样啊，态度是这样。不管你脏脏臭臭的，满身大汗，过来给我抱 ，OK， 过来给我抱。所以我看他的照片，我觉得他真的是自我形象蛮健康，OK， 很快乐 ，OK， 他可爱又能干 ，Math Olympics 第一名啊，然后就知道他能干。对不起，我让他觉得尴尬 ，OK， 那。所以，那个不是不管教，管教很重要，但是爱的管教 ，OK， 爱的管教非常非常好，态度的你用什么态度非常重要 ，OK， 那有的人这些事情他们都知道弟兄姊妹的关系啊，他的人际关系，他的夫妻关系啊，他的亲子关系啊，这个家里面这些他们都知道，而且他们愿意。他们愿意这样做，可是他们常常会发现的，就好像做不到，做不出来，立志为善，可是行不出来。他们发现他们做，他们而且他们信耶稣，而且他们是非常，他们是真的是基督徒，可是他还是会碰到问题，就会不小心，就会动不动发脾气啊。就动不动骂孩子，或者打，或者什么地方，就说你又丑又笨，所以就发现有的夫妻也一样，有的夫妻，有的弟兄，他这些都知道，可是他还是他对他太太的态度，有时候他们来找我说你怎么可以对你太太讲这样那样的话？他说父母说我也知道，可是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，我为什么？不好像没办法控制，我为什么就那么容易就发脾气，然后就哇 OK 那，所以后来就是我发现，因为我做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的工作，在台湾，在美国也做了30几年这样，我发现我所服侍的人，有的时候他知道，这些都知道，但是他里面有一个东西还没有找出来，有一个结。在里面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有一个结在里面还没有解开，所以这个东西需要挖出来，这个挖出来不容易挖出来，但那个里面的结就可以变成，如果不解决又变成希伯来书第12章有一个他用的比较专用是他说堵根，you know? 有时候说苦根，堵根苦根，有一个 bitter root, a poison root. 而且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他说这个不只是会影响他自己，也影响他的四周围的，他影响很多很多人，很多会影响，然后就会非常非影响非常大。OK， 所以这个毒根很多时候是有是，你我说埋在它里面，很多很多人埋在里面，就是。他以前是受过伤害，受过很大的创伤，人际关系，别人对他，可能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那个受伤是很久以前，很多年以前所受的伤，可是他还在那里面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有去饶恕那个伤害他的人，甚至那个人已经死了很多年，可是他里面就是有的人就是几十年在他心里面 ，OK。就一直那个东西一直在里面，如果没有挖出来，没有解决，没有处理，就一直一直他一直会不好，他就不会恢复健康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最后就是，这些你们都我们都知道恩慈相待 ，OK 彼此顺服夫妻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我们的家，在我们的婚姻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都知道。 但是如果有人发现，你知道是知道，但是你好像就有一个障碍，就是你自己都莫名其妙，为什么你好像做不出来？就是说这件小是给你们的信息。而且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，可是你所服侍的人，你是在教会里面做同工，关怀别人，关顾协谈一些弟兄姊妹，一些慕道，有一些新一些输出性的基督徒，新的基督徒，就是你服侍的时候，你 OK， 那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，你要真的，我要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服侍的经验。我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个服侍的经验，真的需要用高度的尊重，高度的温柔，高度的阿嘎佩，高度的哦，就很小心的、啊、就服侍这个人，免得你的讲话会给他压力更重，而且更带来了更大的伤害。OK， 那所以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。那么在这里，耶稣讲一个比喻，马太十八章他讲的比喻，是给我们有一点神学的挑战。OK， 神学的，你们大部分都上过福音神学，对不对？福音神学记住 ，OK， 那个，这个福音神学是的出发点是无条件的恩典，对不对？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礼物 ，OK。所以这里你看这个，你就知道这个是对我们的福音神学是有点挑战。从二十三节，第十八章二十三节开始，耶稣说：“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。”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”那仆人的主人又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，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说：“你把所欠的还我。”那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”他不肯，竟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那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”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哦，那你听到这个比喻，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你觉得蛮可怕，蛮可怕的一个比喻，对不对？真是 OK， 我们就是这个跟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有点不一样，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恩典，对不对？你罪赦了就 OK。 所以可是耶稣不止在这么一个地方讲这样的一些教导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讲过。他教我们主导文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 OK， 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一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你们在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哦，这个教导蛮可怕， 你会不会觉得呀，蛮可怕。所以说我说跟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好像有点矛盾。我们的耶稣是怜悯有慈爱，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饶恕，无条件的罪得赦免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时候你罪得赦免有条件，那 OK 很矛盾。 OK， 那我先说明，我不以为我已经完全搞懂了上帝。 OK， 如果我完全搞懂了上帝，我就是上帝。所以我承认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搞懂，我也不以为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我可以100%解释得通。 OK， 我先说明，所以我的程度就是这样。 OK， 所以我就承认有的东西我也还不懂，但是我相信，我相信两件事情。我知道得救是白白的，是一个礼物，无条件的给我们，罪的赦免是一个白白的恩典给我们，这个我相信。 OK， 我也相信你，如果你不愿意一直不肯饶恕那些得罪伤害你的人，上帝也不会一直继续饶恕你。那这两句话似乎有矛盾，可是这两句话都是圣经说的，所以我觉得矛盾的问题就交给上帝。我两句话我都接受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可是这个 OK， 那可是我这两句话也都对。那可是我可以说我比较了解为什么神用这个方法对我们说话，是因为不饶恕，他是为我们好。所以刚才问你们，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你不饶恕别人，他说我就不饶恕你的罪，你这听起来是坏消息，可是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好消息。为什么？呀，因为，其实我问你们，我这几天我问你们好几次，你觉得上帝懂不懂心理学？他了解 ，OK， 他知道，他对我们说话，是因为不饶恕人，为我们自己就带来极大极大的伤害。不饶恕可以产生焦虑症、沮丧、精神忧郁症、强迫性的精神官能症、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、精神问题，连生理的问题跟疾病都可以产生。不饶恕人可以产生这些问题。 OK， 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有时候我自己做这个服饰，我看医院他有很多问题，很多不同的问题，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，很多不同的原因。可是事实上当我分析的时候，发现到分析到最后还是一个有一个出发点，就是不饶恕，不肯饶恕那个得罪伤害他的人。所以耶稣这样讲，他说是也是为我们好，耶稣他用很强烈的方法要逼我们，你一定要面对，要处理这个事情，要对这个，要不然你永远不会好。 OK， 所以他说你如果你不肯饶恕那些伤害你得罪的人，你就等于是接受被关在监里，你就等于是被关在监里接受苦刑呀。一直到你还清你应该还的债，那意思是一直到你饶恕你应该饶恕的人。 OK， 所以那个他说那个痛苦，那个苦行，那个不是，那个不是上帝给你的，会就被交给上帝，不是魔鬼，是谁？你自己，是你自己呀。OK， 所以他就说你，所以除非你，所以难怪耶稣说的这个教导那么严厉，非常非常严厉。他说，除非你让他来处理这个事情，你的伤害，你里面的心理的受伤，永远不会好。 所以耶稣我说他就用一个强烈的方法来逼我们，你一定要饶恕，就说你如果你不饶恕，我可以你饶恕别人，你如果不饶恕别人，你最大的受伤是谁？最大的受伤者是谁？是你自己，不是他。记得那个我礼拜五跟你们讲，那个孩子从一楼把我骂到四楼 ，OK， 记得吗？全宿舍的人都听到了，我 OK。后来第二天他很好，他没问题，他父母是找啊，他没问题，我有问题，记得吗？那我饶恕他，我从心里面做一个决定，一个决志，宣告奉耶稣的名，他所有的罪，对他的罪得罪我伤害我都饶恕，我才得到释放，了解吗？那是饶恕是为你自己，不是为了那个人，对啊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为什么我说耶稣也懂心理学？耶稣知道我们实在是不喜欢饶恕人，不喜欢的啊，所以他非常他设计主导文。你们念主导文祷告的时候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免了人的债。哦，你敢这样祷告吗？有没有想过，这种祷告好可怕？你免我的债，就像我免别人的债一样。哦，他是很故意的设计他的主导文，意思说你这样，你如果你这样祷，你下次用主导文祷告，你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你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如果不赦免别人，对我别人你也不要赦免我的罪。哦，你敢这样祷告吗？主啊，如果我不饶恕别人，主啊，你也不要饶恕我。哇，耶稣很聪明啊，他故意的。那我们耶稣，心太硬，你要我这样祷告，你不要再怪罪耶稣生气，这样祷告，免我的债，像我免别人的债一样，你不要太怪罪耶稣生气，因为我刚才说这是为你好，这是为你好，他也要你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，处理这个问题啊，是你才能够得到释放、喜乐、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有的时候真的，我做这个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，在台湾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30多年，很多很多年，用心理学跟神学合并整合做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，我做那么多年，我发现在很多很多的 case， 很多的人的服侍的时候，我这个帮助他们心里非常深、很深的精神方面的创伤。OK， 很多时候是他父母给他的，很多是他的原生家、其他的人、其他的亲戚，跟他越是有亲密关系的人，越容易伤害他。OK， 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所以发现有时候他从原生家庭来的，有时候他们就受很大很大的创伤，很大的伤害，这个就是他是在这种心灵意志有一点相当一定的过程，有一个相当一定的过程，可以分五个阶段，在我的经验里面，我看了好几次，第一个阶段。他麻木了，他不觉得他受伤，他不觉得这个，他就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，就很好，我的原生家很好。他说我的原生家庭很快乐。后来他开始描述，我就吓坏了。你这个算是一个快乐的原生家？有的时候中国人不喜欢承认的家里不好，可是我发现美国人也一样，也不喜欢承认呢。所以他说我的很好，也没有怎么样。我有时候你在第一个阶段好累，有时候在好几个月，你才能够让他能够 哦，来面对事实，来承认他真的是受伤的。他说，因为那个自我防卫在里面太强，他是不想去碰，不愿意去碰，他就不是故意的，他不是意识，他是潜意识的，不想去碰那个东西，他就埋在里面，埋在里面。有的时候你要鼓励他，你要跟他说，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用不承认事实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神事实来解决问题，要承认事实，事实如此。有 我有一个弟兄，我陪他，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是陪他走一段路，记得吗？我陪他走两年多，一直在第一个阶段里，第一个阶段里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去承认，不愿意去碰那个东西。他说我没有很好，没有什么受伤哦，所以好累好累，让他能够承认他是受伤的，受伤的。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，第二个阶段是他开始面对他所受的创伤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深。然后在第二个阶段也 很危险，他就开始觉得他里面所受的创伤，他本来说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然后在第二个阶段他就发现可能承认他创伤害。没有人可以医治他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任何的治疗，这个痛苦太大，他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。在第二个阶段，自杀的危险性较高，比第二个阶段高，他就感觉允许他自己感受到他受的那个创伤，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，我觉得绝望，有一点无力感。他那个时候我在第二个阶段我会蛮紧张，在那段他如果是几个月的时间我会蛮紧张，他那个时候他那个绝望，他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自杀的趋向，是因为他本来不承认，后来就开始承认。我就鼓励你承认，他承认不是承认，不只是承认，感受，再次感受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一些事情，开始感觉那个受伤，哦，他就觉得好可怕。 OK， 所以第二个阶段是蛮险的一个阶段。然后第三个阶段也比如说我觉得做心理治疗真的很累很累，而且有时候也不是一个很快乐的。第三个阶段更可怕，为什么？第三个阶段他就开始承认，因为他所受的伤害，别人给他的伤害，因为他所受的这个创伤在他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反应，了解吗？他因为受伤非常深，然后在里面产生一个反应，是他对那个伤害他就发现他对那个伤害他的人，他里怨恨怒咒诅在心里面呢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他在那个他就发现他不可能没有这个反应，不可能没有这个反应。我也跟他讲，你也不可能没有这个反应，这是一定的，所以是他就发现在那么多年，这个回忆在他里面，是他就他身里面就产生很多。他发过，不知道，都没意识到，反正自己发现他里面就发过誓，我永远不会饶恕那个人，我永远不赞成他存在这个世界上，这里面的。而且，他们这个也是事实，我跟那个受伤一样，是累积。 圣经这个叫做苦读恶读。那所以这个苦读，然后呢这个阶段他就被吓到了 OK 他就被吓到，然后他就发现他没有能力，他没有能力不对那个人的态度，这个不是选择。如果说他被吓到，他就在心里面就发现他真的是一个罪人，而是Okay, now, 在第二个阶段嘛，选第四个阶段，第四个阶段他啊就发生精彩的事情。第四，我说如果是基督徒，我如果不是基督徒，我是有点不敢做太深这样的心理治疗，因为问题没有答案。没有解决。那如果他是基督徒，其实我做的大部分都是，要不然他是基督徒，要不然在心理治疗的过程里面他就变成基督徒，他愿意信耶稣也有 OK。 所以在第四个阶段他就听见神的声音。在第四个阶段我们可以用圣经，用神的话，用神的真理，心意更新而变。我记得你们都上过这个课，去年前年啊，我们就用神的话，神的真理，就用圣经，然后他就听见神对他说什么。他说孩子，这些事情我早就知道，你以前不知道，可是我早就知道 OK， 我这些事情我也知道，而且他说这些事情我都已经赦免了。你被吓到了，我没有被吓到。你觉得很讶异，我不觉得讶异，这些事情我早就知道，而且我已经赦免了。在那个时候，第四个阶段，这个人他就开始比较了解赦罪的福音是何等奇妙的，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何等奇妙的。他就听神的声音说，这些东西你都被吓到了，你以前不知道，你觉得很压抑，你惊讶，你觉得非常惊讶 OK now。 所以说可是他说这些我不觉得惊讶，这些我都知道，而且我就是为这些东西来到世界上被定死在十字架。大家了解这个，你的罪赦免了 OK。 在第四个阶段 OK， 这是非常我说令人压抑的事情。他说孩子，我知道你所受的创伤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深，我知道你心里面的痛苦那么多年，因为那个人对你所做的事情，对你所说的话，我也知道，因为你所受的创伤，你在你里面所产生的反应，那个恨人的罪，那个咒诅人的罪，那种杀死人的罪，在心里面，这个我都知道，我也赦免。完了，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人他说：“他就第一个，他发现他是何等的罪人；第二个，他发现他生错，我就是为这样的罪，我不是为了什么小事情来到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就是为这么大的事情来到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上。”他说：“你的罪都放在耶稣的身体上面，被带到十字架上，在那边完全被处理掉。”他说：“你在我的眼目中，哦。”你他 神对啊，你现在才知道你是何等大的罪人。他说你在我的眼目中还算完美，毫无瑕疵。你算是一个义人，你算是一个义人。OK， 所以 OK， 所以他发现神对他说，在你心里，你一直往下、往下挖、往下、往下、往下挖，在你心里面。不管你挖到多深的一个程度，你在那边发现上帝在那边等你，说这个我也知道，这个我也知道，而且我赦免了。不管你挖到多深的一个程度，上帝在那边等你，说这个我知道，我已经赦免了。在你里面没有任何我不能赦免的罪。哦，然后第五个阶段很有意思，第五个阶段他就开始，当然真的了解他的罪深到什么程度，让他了解神的赦免深到什么程度。在第五，他就莫名其妙的，他就发现他开始可以去饶恕那个伤害他的人，赦免那个人的罪。他自己不是他自己决定的，不是他自己，他就是发现他里面就莫名其妙，他就可以饶恕那个人，就开始在他里面，他就可以，哦哇哦，他就开始得医治，啊，这个在里面那个饶恕的能力，那个饶恕别人的能力，从很小就开始生长、生长、生长。我看过一些例子，我看过，我在我自己做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的一些例子，真的，也我看经过这几个阶段，有一个弟兄来找我的时候。我说我花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一直在第一个阶段。我说有时候我觉得好累，有时候我觉得好无聊。他觉得他问我没有什么受伤，我没有什么，我就很好了，没有什么感觉。后来他进入到第二个阶段，好可怕啊！他妈妈是虐待孩子的妈妈，不只是精神语言的，也是身体的虐待。他有一次，他小的时候大概五岁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不乖我忘记，他妈妈就从一个瓦斯炉里面，那个烧的瓦斯炉里面拿一块出来就烫他的手，到现在他的手上有这么大的一个 scar， 非常明显的 scar。所以他妈妈就虐待孩子，后来妈妈跑掉了，然后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做爸爸，不知道怎么，所以后来这个家庭后来就他们就分散了，孩子就送给别的亲戚去养。哇！所以他后来他终于承认他的受伤。他那个无力感，他是基督徒，他可是后来他哇他每他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每两三个礼拜他会问我，上帝为什么给我这样妈妈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对我的原我跟你们讲我的原则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我别的问题我都没有答案，没有绝对的答案，很多我可以有些没有绝对的答案啊。所以我不会变答案，我说是神的美意啊，是吧？给你机会可以学很宝贵的功课，学习被烫啊，被学习什么东西？开玩笑，你变一个答案比没有答案带来的伤害多。OK， 所以我不知道。然后他说：“这个妈妈，这样妈妈为什么要生孩子？”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然后他谈到，他说。我没办法叫他妈妈，没办法叫他妈妈，他不配。OK， 那我就承认。后来他就开始逃，后来我记得他说，他因为他记得他说我知道我应该饶恕，我应该饶恕他。他说怎么饶恕他？他不配。OK， 所以后来的，可是很有意思，他终于到第。 第四个节，他知道他对他自己里面对对对里面的有多多大的黑暗在他里面，因为他所受的创伤，他所受的创伤就产生在里面的多大的黑暗，多大的罪恶，多大的苦毒啊！然后他也被吓到了，然后他终于，当他面对他自己里面的那个黑暗，然后我就再三的跟他说，其实你里面没有怎么没有任何罪，是上帝不能赦免的，里面没有恨，没有杀人的罪，没有任何东西是上帝不能赦免的。他终于得到释放，得到释放，得到平安。我还记得他，我做了大概8年半的心理治疗。后来我说他没有答案就没有答案，上帝为什么给我这样妈妈没有答案，这个妈妈为什么要生孩子没有答案，没有答案就不需要答案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罪赦免了。然后呢，差不多他就差不多19年，差不多10年，他就开始恢复比较正常，恢复比较正常，情绪各方面的生活，工作各方面的生活。后来他跟我告一个段落，他说我可以，父母师父，我可以、不需要来找你。然后呢，有一天他来找我，他说父母师，我妈妈回来了。哦，我就紧张的要死，因为他说我妈妈回来了，她老了，没人照顾，她回来了。他说我给他一个房间在我家里，哦，可是他说我没办法对他说话，我没办法对他说话，他说我就给他一个房间。 OK， 你们可以猜我说什么啊？可以猜啊？我有没有说，啊，你不要忘记10诫第5诫要孝敬父母怎么怎么？其实这个没有用，律法没有用，律法不能改变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们都记得，律法是不是神的大能？只有福音是神的大能。所以他说我没办法对他说话，我说你给他一个房间已经不错，我说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过了大概3个月以后，他再来找我，他说父母是我已经开始跟我妈妈讲话，我可以说妈妈早啊，妈妈好，啊，因为，哎，我真的我掉眼泪。当我和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想这个是福音的大能，神的大能，对你的罪赦免了。然后呢，你知道你需要赦免别人的罪，然后呢，你发现你有能力，你这个不是你可以，这个是主在你里面，圣灵在你里面。你发现那个你自己都觉得很讶异，很莫名其妙。他说我开始对我妈妈讲话，赦免她的罪。 OK， 所以 OK， 那我说这个里面的不一定每个人都有那么深的解在你里面，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对不对？里面每个人里面有些回忆，有些受伤，有些东西，你真的有的时候需要在祷告里面需要求神，主啊，我没有在我的过去的需要饶恕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很好。然后呢，就神哇！可是后来神也就逐渐的光照我。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，神就光照我说：“其实你里面你有很多非成文的誓言咒诅，对他杀死里面几千次。”我就神就光照我说：“主啊，我真的需要赦免他，饶恕他，就像你饶恕我一样。”在那个时候我就了解神光照我的时候，神我很清楚觉得我自己记得那个我祷告的时候，神光照我，他没有定我的罪， 他没有定我的罪，没有论断我。他说这是你的问题，你需要处理，你需要饶恕他。我不觉得被定罪，我觉得被爱。他说我要给你释放。约翰福音第三章4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。对，我们都知道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7节也很重要，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。哇，神要你知道你的罪，不是要定你的罪，神要你知道你的罪，要你在里面很深很深很深的层面挖到很深的层面，不是要定你的罪，是要释放你，是你得救，是要你能真的可以有一些东西捆绑，可能很多年很多年。OK， 那当很多的捆绑，很多年的捆绑得释放，然后说你 OK， 那这个啊，当你开始求主光照你，说我里面有谁需要，我需要赦免，也许那个已经不在世界上，已经很多年以前， okay， 有谁需要我饶恕他、赦免他的罪？你几件事情要记得。第一，饶恕不是一个感觉，是一个决定。礼拜五晚上我讲过，对不对？不是一个感觉，是一个决定，是一个宣告。我奉耶稣的名，我宣告他，我就饶恕他。那个感觉是好是坏，有时候感觉好一点，有时候感觉又回来，那感觉很不好的感觉。你感觉说主啊，那个我的感觉又回来了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那个感觉会逐渐的会改变，不会那么快改变。OK， 可是如果那个感觉、那个生气、那个怨恨、那个感觉来了，你不要让魔鬼骗你，说、啊、你看你还没有饶恕他，你说我已经宣告，我已经在神的面前宣告，我饶恕他，所以我上帝就很看重我的宣告，我的原罪我饶恕他。OK， 那第二个，饶恕的意思不是说那个人没有什么错，很多人不了解这个，很多人饶恕的意思不是帮他找借口、找理由，说他也没有什么错，他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也没有，这个不是饶恕。我说那个孩子，他说怎么饶恕他？他不配。我说当然他不配，如果他配的话，就不谈不上什么饶恕，对不对？如果他配的话，了解吗？这个逻辑很重要。饶恕不是说他没有什么错，他错，他有很大的错，他有他犯了很大的罪，他对你很大的伤害，他根本就。他做的是不应该的，是不公平的，他不配。OK， 所以我没有说他没有什么错，我说他的错好大，他欠我好大的债，可是我免了他的债，了解吗？我决定我免了他的债啊，他不配。OK， 所以 OK， 我饶恕免他的。我不要求偿还，对不对？我不要求补上，我不要求 how do you say 处罚、刑罚，当然我就是免了所有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不要求补偿。OK， 那还有，昨天有人问我说，饶恕跟忘记的关系是什么？有没有听过 forgive and forget？ forgive and forget， 饶恕，如果饶恕可以，忘记可以吗？有人说 you know， 可是 you know， 我先跟你们讲一句话，饶恕就是忘记。 OK， OK， 饶恕就是忘记。 OK， 你们不要太生气。 OK，饶恕就是忘记。那这两句，这句话很难懂，为什么？因为饶恕是可以决定，可是忘记可以决定吗？忘记不是可以用决定的。我说忘记不是可以用决定的。OK， 我刚讲的这句话，忘记不是个用决定的，请你忘记这句话，忘了吗？我越叫你忘，你越不能忘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忘记不是可以决定的 ，OK， 可是有的事情，越想忘，越不能忘记，所以我们又被捆绑。又被困，那我就我不能忘记，那我就没办法饶恕，我就没有饶恕，所以我这个忘记也忘记不是，可是圣经耶利米书第33章啊，那个第几节啊？他说耶利米书第31章，对不起，31章，他说当新约来的时候，耶利米书第31章，耶利米说预言，新约来的时候，当新约来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在34节，他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上帝说我会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 OK， 不纪念就是忘记， I will not remember， That means I will forget。 你要走啊上帝，难道上帝可以忘记任何事情吗？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上帝可以忘记吗？上帝是不可能忘记任何事情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会忘记他们的罪孽，他们的罪过，所以什么意思？我会赦免他们的罪，我会忘记。所以在这句话，希伯来文的文学就是他们的诗就是用不是用雅音，他们的诗是用重复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这是他们的诗的一个文学的方法，一个 style， 就是用别的字来说同样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脚上的灯，路上的光 OK， 所以我会赦免他们的罪，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。那所以说，如果我们学习用神的方法，我们有什么方法？就是说什么叫不再纪念？当然不是说不记，不是说会忘记，可是等于是忘记。等于是忘记是什么？等于是忘记是说，你里面的那个苦毒、那个恶毒，你里面的那种就要求算账、要求处罚、要求刑罚、要求补偿、偿还，你心里面的很多很多东西，很多的内在的誓言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永远不会接纳他，我永远不会。其实我发现我对我父亲也有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一些内在誓言，我永远不会做不怎么怎么样，我永远不会让他忘记。你可以，你发现神给你一个权柄，我可以宣告这些内在誓言废掉，取消了啊，取消了。哦，就是说你发现其实你里面你自己以前不知道，你发过誓很多很多次啊，你可以说在奉耶稣的名，在神里面我宣告废掉了，取消了。那个就是神说忘记的意思。 OK， 忘记饶恕，忘记这些是一种觉知。 OK， 那我最后讲一个故事，你可能有的人听过，可能有人看过这本书。有本书叫做《The Hiding Place》，这密室啊，我的翻译是密室啊，《The Hiding Place》啊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那些德国纳粹这个军队就来到荷兰，知道荷兰吗？他们就来到荷兰，他们就开始抓，他们就占领荷兰。先德国纳粹那个陆军就来占领荷兰，然后他们就在荷兰就开始抓犹太人，抓犹太人要把他们抓到集中营里面，就杀死他们呢，用瓦斯。你有的荷兰的基督徒看到这个事情，知道这个就说这个 不好，这个我不能接受。所以有的荷兰的基督徒开始收容一些犹太人在他们家里，就把他们躲在他们家里。有一对姐妹 Corrie Ten Boom， 哎，你看过这本书吗？没有 ，OK， 你听过 ？OK， 听过这个 Corrie Ten Boom， Corrie 跟 Betsy， 他们两个姐妹 ，Betsy 是姐姐 ，Corrie 是妹妹 ，OK， and then 他们一个老，他们的老爸爸80几岁，老父亲，他们有一个，他们家里有一个房间，就他们就摆他那个房间这个意思，他们就那个门，他们就那个门前面，他们就摆一个书柜，所以看不见那个门，也没有人知道那个房间在那边。他们就收容一些犹太人，好，大概有好几年，两三年，让他们住在那个房间里面，就保护他们。后来到最后终于被发现了，被发现那个纳粹那个兵就来抓他们，也顺便抓 Corrie and Betsy 还有他们的老父亲，也他们三一起被抓到集中营里面。OK， 被抓到集中营里面。然后就还没那样的在那边哦，然后就哇，这个 Corrie Ten Boom 后来他写了好几本书，有一个叫做 The Hiding Place 的密室 ，OK， 他就描述说哦，他们一进去，然后有一个德国卫兵，这个卫兵 a guard 特别对他们对他们那家有兴趣。就特别就对他很有兴趣，他就开始想办法要苦待他们，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就让他们觉得很非常的，就他们脱光了衣服在外面去洗澡啊，就然后就消毒的时候就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苦待，哦，所以他们就哇，就所以这个德国这个卫兵，他就好像很喜欢，然后就很痛苦很痛苦，所以 Corrie Betsy。还有他们的老父亲很快就死掉了，然后这个过了到第三个礼拜就死掉了，就剩下 Corrie 跟 Betsy。 OK， Betsy 是姐姐， Betsy 的灵命很好，Betsy 的灵命很好，说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人我们要爱他们，我们要祝福他们，耶稣说我们要祝福他们，我们要 you know 我们要他说 Betsy， 他说恨是学的，所以他说爱也是可以学的，所以就鼓励这些跟他们一起被关在集中营里面，鼓励他们，你不要你不管怎么样，你要无条件的爱这些人。说那我说 Betsy 的灵命比较好一点，可是 Corrie 的灵命也没有那么高，他就不以为然，他就你怎么可以爱那些坏蛋啊。后来 Betsy 死了，只剩下 Corrie， 那 Corrie 他需要振作起来，他要接棒，所以说他的灵命就开始增，灵命就开始成长，所以他就接棒，后来这个战争结束了，那么这个他 Corrie 就差一点死掉了，没有死，所以他就释放出来，他们就回家荷兰。这个战争结束了，然后这个过了大概几个月。可能半年以后，那些荷兰的基督徒，他们就开始，那些荷兰基督徒，他们说，那现在德国，那个时候德国的人，德国那些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非常贫穷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在我们就说到德国去，我们去带一些日用品，带一些肥皂，带一些东西，就给他们一些东西，送给他们一些东西，也是他们也顺便开布道会，所以 Corrie 他也跟他的一个团队，短宣 ，OK， 短宣，你们不要紧张 ，OK， 他有一个团队，他们就进去啊，他们就开始给他们一些东西，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呢，一开布道会，然后Corrie他就讲布道会，他就讲非常清楚的福音，无条件的恩典，无条件的爱，他说你就这个不，他说不管是什么人。不管你今天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，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样的事情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然后你如果你愿意来，你就说他无条件的你的罪都赦免了，你就可以说一个信召的人。他就开个布道，很多人举手，然后快那个聚会结束了，快就站在那个门口，他们走着他就一个他握手。你知道这个故事吗？你不知道啊。他一个他握手完了，有一个德国人，他就来，他说：“哦，小姐， 他说你没法想象，你没法想象，你今天给我的好消息，连我这样的人也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我的罪可以赦免。他说哦，我你大概没有办法聊，你没办法想象，这给我是何等的好消息。各位看到他，就是那个卫兵，各位他说他想要跟他握手，那各位他说他的手就没办法动，他说因为他的手没有办法动。我那个人他说哎，他说我知道啊，你还记得我是谁？我知道。他说没有关系，他又要走。啊，各位，他说哎，他说等一下，他手就伸出来。他说这个不是他自己决定的，不是他自己。他说他的手就伸出来，他觉得好像漏电一样，手就伸出来跟他握手。他说是，你是我的弟兄啊，感谢我。从那个时候，各位，他说他知道他所信的上帝是真的。You see。Yeah, 所以说饶恕那个不管怎么样那个饶恕神的灵，圣灵在一个里面，你就仰望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神的灵在里面。饶恕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能力。今天早上我就讲罪责赦免的创造力啊，呀，记得吗？那个里面很大的一个创造力，很大的创造力，但是神就说出来，是，你是我的弟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他就感谢，you know, OK, 那是一切都变成新的呀。所以我说这个，其实有的时候，这个神的应许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OK, 这是神的应许。那个可是有的时候那个变成新的，我说这个当然是一个时间的过程，是一个时间，这个是没有，这个一定是有。但是有的时候那个时，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的过程，如果我们就碰到一个好像瓶颈，然后就说就卡住在那边呀。有时候你如果真的求问神光照，说有什么有谁，我真的需要无条件的100%饶恕，放弃一切所有的咒诅，一切的怨恨，放弃一切的要求，要补偿，要偿还，要任何的就是无条件的赦免他的罪，像主赦免我的罪一样。这个真的有的人一碰到这个，哇，他就突破了，我那个灵命的成长真的就继续越来越丰盛丰富。 OK, 就这样。 OK, 我今天下午大概就讲到这里，因为我要去机场。 OK,
刚刚你提的这个说饶恕到底是不是忘记啊，这个有好多个不同的说法。不过就拿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来讲，饶恕他是放弃他报复的
exactly, yeah,
可是他没有忘记，
你知道忘记不可能忘记，对不对？上帝也不会忘记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。可是忘记的意思就是我放弃一切的
报复的权利，
报复一切的要求，一切的
放弃
啊，你应该你 you know, 放弃那个。而且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释放，对呀，你自己的释放。 yeah, I think that's but 有的人说我可以饶恕，或者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我觉得他讲这句话，有的这个是一种因为不会忘记，你是我永远还有里面，我还有我的对他的告状，那个告状。所以那个，所以我说，其实从另外角度，饶恕真的是忘记，放弃一切的，对呀，放弃一切的告状，你 you know,
因为约瑟也没有忘记他哥哥们卖他吧
？Yeah, I know. Yeah.
他说他不报复。
Yeah. OK.啊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可以，我可以回家休息吗？你们也可以回家休息啊。OK, 我们一起祷告。哦、OK, 没有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我再次匍匐在你面前敬拜，说你真伟大，你真哦。你真 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永远远长存。主，我在你面前俯伏敬拜，说你是天地的主，你说我的罪赦免了，我的罪就赦免了。你说我在你眼目，你在你的面前，在你眼目中，我是一个完全人，我就是一个完全人。主，我也非常非常感谢你，你给我权柄，也可以宣告得罪的人、伤害的人，不管是谁，不管那个伤害多大，不管那个啥所做的事情是什么，我也不需要为他找理由，我不需要跟他为他讲借口，我不需要想任何这样的事情，我也不需要要求报复算账，我不需要要求补偿，我什么都不需要要求，我就无条件的可以赦免饶恕这些人的罪，像你饶恕我的罪一样。主，我奉你的名祝福弟兄姊妹，他们在世界上所经验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受伤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有人对他们不好，得罪他们，给他们伤害，我在他们里面，在他们的回忆里面有任何这样的事情，主，我就奉你的名祝福他们，也可以在你面前宣告那些得罪伤害他们的人都赦免，他们都饶恕，放弃一切的愤怒，一切的怨恨，一切的恼恨，一切的苦毒，他们愿意放弃，他们愿意取消一切的内在誓言，他们要废掉一切的内在的咒诅，他们就说完全饶恕，像你饶恕我们一样。主，你给我们这样释放，主，这是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真的最大的一个满足的喜乐，丰盛的生命，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主，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